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久违了，我们教官纲中哈，前面的部分啊，等于是一些观念的问题呢，我们到一个段落，所以智者大师的判教内容哈，判五十八教，那五十我们已经说过了，八教是化仪四教跟化法四教。那么化仪四教的顿渐秘密不定，我们也跟各位介绍过，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是要说化法四教，就是八教的内容二分之一就是属于藏通别圆的部分。全部的这个天台教法呢，其实是以判教的内容来说呢，是以顿渐秘密不定的化仪四教做一个旁衬哈，就是属于观念上的厘清。那么化法四教才是重点，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要讲的，所以也花很大的篇幅在说明藏通别圆的部分。那智者大师他自己本身就有一部叫做《四教义》，义理的义哈，《四教义》。那么四教呢，它是专指化法四教，是专指藏通别圆的部分。他不是指化仪四教。韩国的那个地观法师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那他把这个天台的教藏从韩国再带回到中国的时候呢，他也做了一本我们现在很流通的叫做天台四教仪。我们有先手五教仪跟天台四教仪，那么这个天台四教仪他做出来，他重点就是他的四教也是讲化法四教，所以真正研究的内容讲化法四教。那藕益大师这本的教官纲中他就把前面的化仪四教也附带带进来说。那么化法四教就是在这个书里面教官纲中里面，从现在开始讲化法四教跟这个四教义或者是四教仪有什么差别，就一样同样的是讲藏通别圆，可是呢智者大师还有这个天台四教仪讲的那个四教讲的藏通别圆，重点重在他的教义内容就是譬如说他的见思断惑，然后什么样子的位置呢，到什么样子的品位。那教官纲中跟四教仪或者四教义有更扩展就是更发挥的地方，是藕益大师在这教官纲中在化法四教里面他加了六级佛跟十圣观法。十圣观法就是我们下次呢就是讲到这四教的时候都会讲，它后面会有每一教藏也好通也好别也好圆也好，这个是讲到前面的教义以后，它后面会每一个化法里面它都会有六级佛就藏教有藏教的六级佛，乃至圆教有圆教的六级佛，有它的部分，还有它有十圣观法，就是怎么样的观，怎么样的实践跟修行的部分。所以在这个四教义或者是四教仪里面，它重点是在属于教法，教法经教的内容。那这个教官纲中它再多加了实践，就是怎么样来观，所以它叫做教观纲中，这两个呢它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看了这一部这个教官纲中可以说是入门天台的入门。那也可以说如果要研究天台或有研究整个一大藏教佛陀的教法，如果没有这一个入门的基础很难能够就是说整体来了解佛法的内容。也许我们会看一部经或看一个论或者是听一座经也会了解佛法，但是那个是一些点在这个地方怎么说，在那个地方怎么说，或者是一个片面的讲法。那教官纲中或者是天台四教仪，其实它这种就是又做一个整体性的整理跟说法，所以它这是一套的学问一套学问里面它又很圆满所以这个是小云法师他有说他说教相要分明教相要分明以后，你心才能把它放在那个教相里面，心在圆中。如果我们教相不分明，我们心也在圆中，可是我们这个圆都会圆五欲六尘，会圆世间法，会圆一些人我是非， 那把自己呢投入在教相的这个法海里面的时候，我们心在圆中就自然把它扭转到进入到佛门里面来。所以这个经教里面，我们也许听经啊，就是每一部经都是讲如是我闻六成就嘛，哈，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那这个不是佛，释迦牟尼佛在哪里？其实也是说，你看前面的如是我闻啊，这个都可以回归到我们的自信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关照一下，我们这个时候在或者是不在，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在法里面吗？就是今天二十四小时里面，我们是不是心都有在这个法的这个缘里面？哈，这个是整个在这个修学佛法里面，是不是要关照的？啊，我们从今天开始哈，真的就是要讲化法释教，化法释教里面的内容，希望就是借这个机会里面，我们有这个一套的学问里面来了解，然后了解以后呢，我们能够借此而修行。所以我们是有一个目标哈，每一个人对自己有一个目标，就是你在闻这一部教观纲中之前跟闻之后应该是不一样的，听这一部经之前跟之后不一样的。如果是都一样的话，那这一部经的法水呢，就是染的不够多哈，就是给我们浸染的不够，所以要多熏习啊。这个是闻法，就是给我们自己一些机会，所以我们自己要把握。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今天呢，大家请看一下第六十页，经文的六十页哈，看那个出自的地方，就是化法释教说啊，就是开始说化法释教，然后法上无一，缘可有四，乃如来利他妙智，因众生病而设药也，见思病重未说三藏教，见思病轻未说通教。无名病重未说别教，无名病轻未说圆教。我们今天只讲这三行字，今天只解释这三行字。那先消文一下，就是法上无一，缘何有四。这个法呢，是指正，就佛所亲正的境界，就是正法啊，正入到法的境界里面。那佛所亲证的境界里面，这它是自受用的境界，这是言语道断，就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现的。所以呢，你不能说它是多少或是什么样子啊。刚才又就是说，佛他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没有到成佛的时候，不知道佛的境界是什么样。所以他这里讲法上无一，就是佛的境界。真如的境界里面没有办法用数目来说，那为什么会讲到四呢？缘何有四呢？那这四呢，是如来利他妙智，就是不是自受用的，是为了教化众生，大悲的教化众生，在这个他的妙观察智里面所能够观照到众生应该要怎么样来度化而施设的一些名言里面呢？啊，下面讲因众生病而设药，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念，就是化法释教，其实这是一个因病设药的措施。所以其实整个佛所说的教法也是这样啊，就是在化法经里面有说，就是这个长者呢，就是他关到他的这个儿子有疾了，所以是能够因病然后给他们药，所以见思病重未说三藏教，见思病轻未说通教。这是戒内的烦恼。那戒内烦恼里面呢，见思的病的重跟轻所给的药也就不一样。那无明就是戒外的烦恼，就是无明病重的就是说别教，无明病轻的就给原教的这个教义，所以对治众生的烦恼施舍的药。所以这个跟我们世间法一样哈，就是说我们今天假如有病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茫然的就提里尤瓦的家啊，还是看到医生惯的道理提，所以安尼心哈，就是跟他头的讲的这个例子一样啊，你就完全不知道状况就乱跑一通的时候，那是精神有问题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先了解我们自己或者是一切众生呢，那个有没有病，还有 病的症状是怎么样。说好好的人你不会去吃药也不会去看医生，一定是生病了。那生病一定有一些现象出现，那些现象出现的时候呢，先要了解。像我们现在肚子痛，肚子痛得不得了，但是肚子痛是一个症状，它有轻有重，还有有间歇性的，有长时期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病状里面要去判断它到底是腹膜炎还是盲肠炎，还是呢其他的一个症状，那所以就要去判断它的病因。自己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呢，就要去找医生，去找专业的医生，然后呢给药或者是开刀，然后来因病设药，提出治疗的方法，然后到最后呢就是把这个病医好。那医好以后还告诉我们怎么样子的保养，然后使它不再复发。所以法呢其实也是一样，只是世间呢治的是身体的毛病，佛法里面呢尊重的是治疗我们心理的疾病。佛法里面对身体，当然小止观里面也说哈，就是生安而后道荣。可是我们身体的状况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业障所显现的，那有它呢就是没有无可奈何的地方。但是身心两个状况的话呢，佛法里面比较重视在心理的转变能够带动身体的这个情况。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在这个法华四教里面都是针对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的病的情况来施设这个佛法的对治方法。那他这地方呢就是一个总说呢就是见识跟无明，可见的这是两个病，这是两种界内跟界外的病。那如果是界内的话呢，依见识的病，这个见识病如果是重的话呢，那很沉重哈，就是很严重，即将垂危的话，那要怎么样来对治它呢？就是要说三藏教。那比较轻的话呢就说通教。那在这个界内里面基本上就把见识烦恼解决掉了。那见识烦恼解决掉，是不是这个人就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的？在佛法里面没有，后面还有微细的病况哈，那就是无明。那依无明的轻重来施设别教跟原教。所以先说一个纲领，所以从这纲领里面才开出很多里面的细目。那这个纲领我们一定要先掌握，那这个没有掌握，到后来讲到里面很多的东西的时候就忘记了我们的题目是什么东西了。所以他这里面讲见思病重未说三藏教，那什么是见思？那这个是第一个，它是一个病。那要说见思之前呢，我们就要很多的佛学常识呢先要了解。如果不了解这些佛学常识的话，没有办法说到底见思是什么样子的内容。所以我们先今天整个来说的都是这个讲两个字哈，见思这两个字啊。下面呢我们要看讲说什么叫见思哈。那大家看一下科氏，科氏里面那个小字哈，小字下面的因众生病的摄药者哈，三或二死皆病也，四教解行修正皆药也。这个大家知道一样，这是总说药病。那见思下面其实讲别名药病。见思哈，什么是见思呢？四教仪里面哈，就是我们刚才讲地观法师的四教仪里面，他讲又叫做见修，又叫做四住，又叫做染污无知，又叫做起相惑，又叫做知末无明，又叫做通惑，都叫做界内惑啊。所以这些名字都是在讲什么？就是讲见思。所以以后如果看到这些的话，其实他就是在解释见思。那为什么叫见修？因为见惑见道断，思惑修道断。这个我们你现在不懂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这个藏教的断证修行里面会花很多时间在讲它的断证。那这个是我是把它念过，就是它有这些的七个名字哈，其实也不止七个名字，只是一般我们在佛法里面呢都会看到这些字的话，都是在讲我们今天要说的内容。那既然要讲见思的话，要知道它的内容跟它的活动范围，就是什么地方会有这些病的话，那我们就是就这个一些佛学常识来跟各位说一下。大家看一下讲义哈，第一个我们讲司法界，再讲司法界。那司法界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司法界呢分两大科哈，就是上面那是四圣，下面就是六凡，四圣六凡。 啊，四生六凡构成十法界，它中间的分界点就是圣凡的分界点在什么地方来判定，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圣还是凡，其实就是在这个见思惑，见思是有无啊，来确认是凡是圣。那我们今天我说我已经是圣人了，我已经是这个出果其实就叫圣人，不过他这个是圣是也算是藏教的这个修行阶位了哈，那小乘跟大乘。那在这个十法界哈，十法界最上面是佛，下面最下面是地狱。哦，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人的这个地方，就三善道三恶道，可是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分界点，这个分界点就是隔离圣跟凡，他们的待遇在什么地方不同，在六凡里面必然要轮回，所以我们今天时常讲说我要出三界了生死，那只是从这个地方出去，这道门三界之门啊，界内这个门，这个门要现在都关得很紧，那我现在要出去，要出去里面，它这个下面的东西要先把它清干净，清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清见识，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枢纽。我们常说我要了生死，要成菩提，要在趁愿再来度众生，所以我们要先看我们的这个见识的内容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先解决这些问题哈。所以我把这个地方呢，先把司法界呢跟各位说以后，那讲见思其实都在讲这条线之下，我们先不管佛的境界，先不要问佛的境界是什么，先要看说我们的内容，我们的财产资粮在哪里，而见思的这个分配是怎么样子的分配，才能知道要怎么样把它去掉，这个就是叫做什么财产负债表，不是收入哈，就是我负债，那负债的状况是怎么样，先了解那哪一些部分我可以先还，那还清楚了，那就无债一身轻，就可以像欧罗汉讲的哈，我身已净，凡行已立哈，不受后有，就是他可以讲这句话，因为他没有债务了。我们现在债务还很多的时候呢，有现行的，有种子的哈，有爆发的，有未爆发的，那都是冰山啊，每一个人都是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十法界是这样子讲，还有一个三世的问题呀、啊。这个坐轴啊，坐标里面有十方三世，所以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们在讲见思里面，就是偏重在下面的部分，上面的部分我们先不管。我们读华严、读法华，那读熏习，先把自己的这个。所以慧行法师会说哈，藏教你不要轻视他，说啊小圣教、藏教那个是基础哈，那个打根基的。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司法界，在六凡里面呢，就讲三界九地，也讲四柱啊。其实这些都是见思的活动范围哈。所以三界呢，就是凡夫不出三界，在六凡里面又把它分作三个部分来说明啊，就是欲界、色界跟无色界。那这个界字，这个界字就是一个范围，也是它的活动范围。那为什么这群众生在这个活动范围，那群众生在那个活动范围？这个里面都是佛法里面探讨的哈，三界有三界的因果，欲界有欲界的因果，我们的因果在这里，我们就离不开这个地方哈。那我们要再借这个机会跟各位说一点佛学常识，说为什么叫欲界、色界跟无色界？它是讲它的这个这一类众生呢、啊，他们是属于那一类的，那就是欲界的众生跟色界不一样，色界跟无色界不一样。欲界的众生就是从人还有天，有欲界有六层天啊，在地藏经里面讲欲界有六层天，然后六层天以下的到人里面到第二个畜生都活在欲界。那为什么到六层天以上就初禅以上呢？是色界就不属于欲界，因为色界的这些天人，初禅以上的天人，他就没有欲界的这个欲字，就没有了。他的见思烦恼里面，他的属于这个的部分了、啊。那什么样子的欲呢？什么样子的欲？比较粗的来说的时候呢，在欲界的众生，他会很执着于饮食、睡眠，还有淫欲啊，所以这一方面的习气跟需要很重的话， 一定上不了色界，色界这三个都没有了。那如果没有断这个烦恼的话，你说我到初禅、二禅、三禅，那是不可能的，那因果不相应。所以意界里面就是有这三个，然后呢，这三个你不知道说它是条文哈，就是饮食、睡眠、淫欲，这个根据它的这个烦恼内容的轻重所带的这种习气来决定它的生成，就是往下坠还是往上升呢？这一界有六层天呐、啊，四天王天、忉利天、夜魔天、斗帅陀天、他化自在天。啊，自在天，他化自在天，一界有六层天，他那个六层天的那个天人呢、啊，他的那种就是饮食、睡眠跟这个欲望呢、啊，都已经很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乃至于到最后他化自在天是很淡薄的，然后跳过那一层的时候就是到色界，所以这个是因果上的相应，就是到色界，色界就是叫禅天呢、啊，就是有定功的，但虽然他有禅定，可是他还有什么？色身，它有色身，那相对性的无色界的四尘呢？色界四尘，它就没有色身，所以它是无色。那欲色无色，就是根据它的我们这个那一类众生他们的特质而立的。那欲界呢，有多少天呢？有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所以总共我们佛法里面的天有多少层呢？二十八层啊，二十八天。二十八层天就是这样子安立出来的，纵是二十八层天上到非想非非想处天，都在三界内，三界内，所以叫做三有这个字。那是有什么呢？什么？有生死，有轮回啊，有生死轮回啊。越往下的，就欲界越往下呢，就是见识病越重。换句话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呢，就是在加护病房的，很难会可以出来的，所以要注意，很注意来疗养的。那越上面的话呢，就是可以渐渐转到这个普通病房，然后乃至于出院的。这个是病啊，这是病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三界九地里面哈，大家看一下讲。讲呢，三界九地，九地我们先不说，我们先说它的十八层天。十八层天里面哈，这欲界里面有六层天，六层天里面呢、啊，我们上面没写出来。啊，现在我要讲的是色界的那个四禅啊，色界的四禅。那色界的四禅，我们把这四个名字想出来，主要就是借这个机会跟各位说一下，它很有趣。然后他的那个功夫呢，在佛法里面呢，就可以把他这个功夫啊，用几个文字里面说，我们有没有到初禅，有没有到二禅，有没有到三禅，有没有到四禅。所以有些人跟你讲说，我已经证入初禅，我念佛念到自一心不乱，理心不乱，那这个要用教理来印证哈。所以这个初禅的叫做离身喜乐地，入身喜乐地。那这个离身喜乐地后面境界越来越高，那境界怎么样能够？初禅怎么能进入二禅，或者是初禅怎么能够离开欲界？一个观念哈、哦，要舍弃前面的，就进入到第二个，就是舍去欲界的这种五欲六尘的话，舍离嘛，离开前面的这种五欲的需求的话，就升到初禅，离身离身离开前面的五欲，就升到这个初禅。那升到这个初禅的时候呢，这个是。得到极大的欢喜跟快乐，所以他心里面呢、啊、很愉快的，那愉快的初相跟细相都有，那个喜跟乐这两个都有，所以他其实呢就是一个在初禅的那种境界里面，就是我很用功，很努力，很关照。所以在初禅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哈，就是叫做觉观，又叫做行事，这个是一个训练。我们出发心的人修行，要把它抓妄念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修行功力。所以在这个一切师地论里面，它会有行事的这一个修行方法，有行有事或有行无事，这个就是我们心里面呢要很了清楚。我现在打妄想，赶快抓回来，好，然后能够调伏。所以在初禅的时候，自己要觉观那个心的那个用心呢、啊。很良苦，很辛苦。这个智者大师就是说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讲大为辛苦，一心勤求，就是想要离开这个五欲的这种束缚， 所以他这个是在这个初禅，那这个是一个跳跃哈，就是从欲界跳到色禅色界里面，所以他那个功夫啊，就是往前进一步，所以他那个动向很明确，所以他离五欲呢，然后得到喜乐。那第二禅的时候就要进步了，就是要离什么？要离初禅的功夫。那初禅是什么功夫？觉观。二禅就不用觉观了。哦，他就是心已经调伏到就是什么样子的，好像那个止水一样，他不用很用心很用力，但是呢他是用那种观照的一个方法。所以二禅他叫做什么？定身喜乐。那讲禅定其实是二禅才开始有真正的定功，所以他叫做定。他有喜乐，他喜乐，但是他的喜乐是由这个从舍离初禅的这种觉观而得到的一种定境，定的一个境界，所以他的灭绝观，但是他有喜乐。到三禅的时候，他又把二禅的功夫舍掉了，那个叫做什么？离喜妙乐。这喜乐就是两个一个心理状态，是不是？那这个喜哈是比较怎么样？比较粗，那个乐是内心的这种法喜里面是比较细，而三禅的那个乐，他用那个字叫做妙乐，在佛法里面加这个妙字就很。肯定哦，就是很殊胜的意思，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啊、哦，这是个妙字，他不随便用这个妙，但他这个乐是属于妙乐，是那这个妙乐是离开喜，所以佛门里面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出三界，从欲界到色界到无色界，最后出三界，这个如果是速出哈、啊，就是一个一个往上爬，一个往上爬，最后出去，三禅必然要经过。三禅经过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因为这个地方很妙乐，乐到什么程度？乐到像极乐世界，那危险哦。它的乐乐是跟极乐世界一样，但是它的位置在哪里？在三禅，哎，拉过来哦，还没有出三界嘛？我们刚才讲没有出三界，可是那感受是一样的哦。那他佛经里面佛就有对弟子，这个是慈悲的指示，就是说如果得到三禅还没有进去，你要注意丁鬼体耐停留，这是一个危险地带啊！就是说假如你进入到三禅的时候，你要赶快过去，要赶快把它舍掉，然后你看他这样舍下面一个是不是舍第四禅，他就进入到舍，所以舍就是把这个妙乐也舍掉了。那要靠什么舍掉？那个念，所以四禅的念力特强，三禅的这个快乐哈，就是喜乐特强，二禅的定功特殊，所以他这个是舍念，要在舍前面的妙乐以后能够正念，所以进入到他这个念是什么？清净念。那个什么叫清净念？它是明了性很强。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跟各位说这个？因为我觉得它很有趣。就学佛这个东西还很有趣，他在这个法里面，他告诉我们都是有道理的。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在四禅的时候，他把这个前面的东西舍掉，他是舍。所以前面欲界我们的受，我们的感受，在欲界的感受是什么感受？水深火热，怎么样子呢？人就欢喜，人就感慨，苦乐忧喜舍，是不是都怎么样？遍尝人间百态。那有没有受？不会说我不受了，所以我们的受呢，冷冷热热，冷冷热热，那是什么？欲界，欲界。所以我们现在在欲界的话，就是苦乐忧喜舍都有了，都有了。那么到色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什么苦跟忧是不是不见了？你再看那个离身喜乐，是不是只有什么喜跟乐？它少掉什么苦跟忧？啊，这嘛是一个功夫的确定法。如果我还现在还很苦的时候，没上色界啊，虽然有色，但是哈、哦、没进去啊。所以他在一点一点的去掉，然后到第四禅的时候，他是跟什么舍相应？他舍相应。那在这个舍里面呢，他还不是舍受，他是属于行舍，他是功夫啊。舍受跟行舍不一样啊、哦，舍受是哈、哦、是什么？舍受是不苦不乐，哈、哦，就按呢没有感觉那样子叫做舍受。可是行舍是功夫哦，行舍是用一个能力哈、哦，就是色受想行识，那个行啊，行是一个造作，那这个行舍跟舍相应， 所以在四禅里面它跟舍相应，因为它跟舍相应，它跟苦乐不相应，跟喜舍不相应，所以四禅三灾不及。三灾不及，我们时常知道说什么火烧初禅，水淹二禅，风吹三禅。三灾啊，就是三灾起的时候它会到什么的范围呢？为什么火可以烧到初禅？因为它有喜乐，它有喜乐，所以感得呢它可以啊，不是，它有觉观，它有觉观，所以呢火可以烧到那个地方。那烧到那个地方，当时为什么可以烧到那个地方？照理讲我们这个太阳齁、哦、那么强烈齁、哦、只会把我们烧到30度40度，不会什么烧到初禅上去。为什么它可以烧到初禅？佛经里面说三灾起七日出啊，七个太阳出来啊，修修个顶头起来啊，不是修这样来，所以就喝你奶齁、哦、但结果一个太阳哎还可以忍受，到时候是七个太阳，所以往上呢温度往上升，升到初禅。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觉观。那水为什么会烧淹到二禅？因为二禅有喜乐啊，华一华一啊，心都安尼拢转醉，拢转醉啊，甲醉相迎啊啊。那我当秋个买老白晒呢哈，那个就是跟水相应。那水淹二禅的时候，那个是什么样子的程度？经里面说哈，滴水如轴，一滴水哈，跟那些车轴一样那么大。所以进来谁轰呢？三禅的时候呢，风吹三禅，因为他那个寿里面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乐，妙乐。到四禅的时候，他舍念清净。为什么他舍念清净？因为为什么他风吹不到？风为什么吹不到？照理讲，风是偏虚空界的哈，偏虚空界。你可以没有水没有火，但是风啊是没有地方没有风。但四禅它舍念到什么程度呢？它跟外四大不相应，因为到四禅的时候它不呼吸，它没有风啊，它那个定功进入到那个状况里面了、啊，它没有出的这种呼吸的那个需要，所以呢它内四大里面没有呼吸，它外四大就感召感到它的这个苦难。所以这个四禅的天人啊，就是入定啊，它是在舍念清净的一个种。但是四禅一个很重要，它除了三灾不及一个功德之外，它的这个明了性很强。明了性是四禅八定，包括比这个无色定啊、哦，照理讲说后面的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有所处跟非想非非想，你看它叫做定。为什么四禅八定前面这个色界叫做禅，后面叫做定？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后面的这个四个定呢，它重点在禅，在定。禅的意思叫做静虑啊，静虑。我们凡夫是不静有虑，就心念起伏很多。那起伏很多呢，不清净，也不安静，这是凡夫。但是呢，在四禅呢，它是静跟虑都有，所以它叫做它符合禅的名相。所以四禅到四空天的时候，它不叫做静虑，它只有静，它没有虑。到四空，所以它定功一直在加强，一直在加强。但是它的这个念力啊，它的这个明了性不够，所以智者大师说，四空定的这一些天人呢、啊，他好像在饮三昧酒，一号，里边在冰来宾哈，担心啊，如痴如醉，所以一冰来宾一无明了性没有念，所以他不出来的。所以他时间会过得很长啊，所以他不符合禅定的这个名相，所以他我们你常常讲说四禅八定，反而到无色界的这个定，他没有禅律的这一种能力，明了性不够。那这是一种因果，所以这两个等持的时候呢，我们讲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是在菩提树下哈。印度的娑婆世界树下成道，那尊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佛，就是示现成佛的。这个地方的众生呢，他机缘到了，所以呢他从斗率天下来，在这个地方呢教化众生，那个是藏教佛，那个是藏教佛，就是应化身的佛。真正的成佛就是将来我们哪一天修行到要真正成佛，在什么地方成佛？在什么地方成佛？四禅，在四禅的这个地方呢成报身佛。因为在异界、色界跟无色界，最殊胜跟最庄严的色身是在四禅。因为到无色界它没有色啦，你怎么示现？ 你怎么成那个报身佛？无色界没有身啊，那所以三界里面最庄严的色相的地方是在四禅，它又是三灾不及，所以报身佛在这个地方成佛。报身佛，这是每一位众生他如果要成佛的位置地点，其实是在报身佛哈，就是在报身佛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呢，主要是跟各位说一下，就是四禅八定，其实它的里面内容很丰富哈，就是在这个教义上面来说呢，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那我们呢，跟各位讲一滴水哈，就是一滴法水，你自己去信，因为它每一层天，它的饮食、它的衣服、它的这个游戏内容，它每天做什么，乃至于这个五衰象限的时候状况是什么样子，这在经典里面或者法院诸灵里面都有哈。那这里面要讲就是说，一般来说哈，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在这个一般的天哈，就是初禅三天，二禅三天，三禅也三天，所以这就为什么跑出18层天，就是四禅除了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凡夫天、三禅天之外，啊，四禅叫做福天嘛，啊，福天之外，那另外呢有一个外道天，就是无想天，然后另外一个五不还天，就是三果圣人在这个地方修行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四禅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地点，就是什么凡夫、外道跟圣人呢都齐聚一堂，个人修个人的。啊，所以这个教理呢，我们会了解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就会进入到是说，你希望你修到四禅的时候，五不还天，进入五不还天哈。啊，五不还天再来，他就是有的时候有的阿罗汉就是在藏教里面会讲，就是他这是三果圣人在这里嘛。那如果比较钝，啊，我们一天到晚讲钝哈，钝跟贱，但是那个比较钝的阿罗汉。就根基比较正的阿罗汉，就是在色界以后，他还要经过无色界，然后才出三界。那比较立根的罗汉呢，他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就出去，他不需要经过四空定。所以他这里面讲会有两个歧路哈，就是两条线、两条路里面，那都是同正罗汉，但是时节因缘不一样啊，时间不同啊。这个是三界哈，那我们要讲这三界，同样讲三界28层天，又可以把它分作九地，这九地。就是在欲界里面下面的这个六凡，这个是属于人以下的，全部都是五趣杂居地，就是这五趣把阿修罗分配在其他的四个位置里面哈，就是五趣都杂居在这个地方啊。那那个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三界九地的那个地的意思就是境界啊，境界就是五趣杂居呢，就是住在这个欲界的这一个境界里面，就是这个地方。那这个是算一地，算一地哦，欲界算一地哦。欲界里面不管它是有五趣哈，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人，还有六个天，但是呢，它只给它一个地，一个地。然后色界呢有四禅，就给它怎么样四个地。这哈，您等起阿哥给听鬼白，阿哥爱给鬼，因为这种爱不会哈。就是九地是怎么算出来的？就是欲界是一地，色界四禅就是四个地。然后无色界四个空四个定呢也是四个地，所以就是九地。我们讲四生九有，那个九有是什么地方来的？我们每天都要四生九有同归净土法门，念跟他念的回向，我们等一下下面说四生啊，我们等一下下面说九有。四生就是胎卵虚化，就是讲一切众生啊，其实在这个金刚经里面哈，他会讲十二类生啊，那个就是在把它就是演绎出去。那一般来说我们讲四生啊，就是生命的这个形成啊，它里面有四个形式，就是胎卵虚化。那释迦牟尼佛很厉害耶，他不会像我们说只知道有胎生跟卵生，他还知道有四生跟化生啊，就是看不到的东西还知道四生跟化生，乃至于什么在金刚经里面有其他的也可能形成有生命的因缘啊。那九有就是讲，其实讲三界。那为什么要把它分成九地呢？因为这个色界跟无色界的这个修行层次，真的到修行人的时候，你这里面一定要去进入。尤其你说要出三界，出三界如果没有往生西方的这一条横出路的话，就一条一条通通要经过的，那个叫速出。 输出哈，就是你这个力量一定要定功要有上去，一层一层的上去，那稍一不慎哈，就是定力不够就掉下来，怎么样重来啊？所以我们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这样子。这输出跟横出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方法上的不同，但是呢，这个便宜占太多了，所以这个也是要了解教理以后，你才知道说啊不甘单哈，被出这个九地呢，要怎么样子的出去法？那九地我们还不太知道，要讲这四柱，下面讲四柱。四柱呢，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是五柱，但是三界内只有四柱，好，三界外还有一柱叫做无名柱地，那个是五柱，整个的柱其实是五柱哈。那今天因为是讲下面六凡的部分，所以是讲四柱。那就是界内四柱，界外是一柱。那界内四柱呢是怎么样子的？就是见一切柱地、欲爱柱地、色爱柱地跟无色爱柱地。上次你们这个背这个六级颂的时候哈，有这个四柱的文哈，有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四柱的内容是什么呢？见一切柱地，这一柱是三界全部都有。就是一界一切嘛，一切的意思就是异界、色界、无色界都有，都有什么？都有见惑，叫做见一切住地。所以有这个见惑呢，就住在三界里面。那只给他一住，跟五趣杂居地一样啊，就是只给他一地。那这个为什么只给他一住？所以等一下再讲。所以欲界呢，又给他一住；色界给他一住；无色界给他一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见思惑。见思惑的见惑里面呢，88识，但是呢，它可以顿断，不是这个顿呢，是马上，就是一断的时候，它就是一切啊，一断一切断，所以它只有一柱。那个思惑的断法，81品的断法呢，那个是要慢慢断，慢慢断，怎么样慢慢断呢？欲爱住地断，色爱住地断，无色爱住地断，就是慢慢一品一品的断，所以要三柱。那为什么要三住呢？你看哈，见一切住地是烦恼，烦恼是什么？属于见惑的，是属于理论上的道理上的这个困惑呢，讲清楚的就知道这个烦恼就没有了。欲爱住地、色爱住地、无色爱住地，这个是思惑，思惑的一个特征是什么？爱。这三个都有什么？爱。所以要断这个三个爱哈，很难。81品就是慢慢断。那为什么会住在这里呢？就是因为有爱，所以住在有欲之爱就住在欲界，有色之爱就住在色界，有无色界之爱就住在无色界。所以住不离的意思，不离的意思，爱就是特别爱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讲爱不重不生娑婆，是从这里来的啊，不出生。也说我们修学佛法哈，出家，我们时常说出家是出什么？出三界家，不是出那个出的那个两片门哈，出来行出来他卡皮啊，那都是出给出家，其实就是要出这三界家。那三界家就要去最基本要去掉见惑跟思惑，那见惑思惑就是下面讲，那思惑里面就是一个爱。哎呀，爱在这里，那就不能离开这里，不能离开这里就不能解脱，所以要离开这里，要离开这里。为什么离开这里？我不爱了，那不爱三界，所以出去的。啊，慧心法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都说现在的出家哈，只出半家，不出专家啦，出半家啦，你想要出半家？他说哈，他举一个例说，他说哈。光那个房间哈，就舍不得，不要说那个家哦。你有那个房间哦，安排那个房间的话，这个是谁的房间呢？我的房间，我的房间是我所支配的，就别人的不能用、不能动、不能怎么样子的。然后呢，就执着在那个地方，将来会不会回来呢？会不会回来？会回来，因为你爱呀，爱那个房间，所以他就是说。慧净法师说，他说我们要知道佛有很多的规矩，不是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而是在破我们这些烦恼。他说在印度乃至于今天的南传，为什么他们要树下一树？ 这跟你没有给我们没有爱的这个什么境界，让没有说什么是我们的，什么是我的，我是我的。所以当时呢，就是说，三阴一部，然后树下一树，这个主要就是同一棵树还不能睡两次。哦，因为这个树呢，这个树荫很大很好，我降掉啊降不赢哈，阿拜哈，哎，明天再别个继续困，树下一树而已哦，一个晚上，第二天要换地方了。那丛林要破这个爱的话呢，破这个家的爱的话，怎么样子呢？丛林里面呢，就是一直是住啊，就是香灯住香灯寮，那大寮的住大寮的房间。所以你的局势住在那个房间，所以呢没有我的。这个是告诉我们，就是说要真正要了生死哈，这个家这个房间这个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都是夹住的，夹掉哎，光一顿来呗，哎一顿来哈。这个是住啊，就是住在这里啊，住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一句这个后面有一个同处是处。是住此处为奇，若夫无名三藏则列，这一句话我为什么特别写出来，因为这一句话关系到一句话的因缘。我们今天大就是说天台的教本啊，三大部能够再重现于这个中土呢，是因为当时五代的时候，那个钱宗义王啊，钱宗义王他在看《永嘉禅宗集》的时候，《永嘉禅宗集》里面就有这一句话啊，《永嘉玄觉》啊，《禅宗集》他有这一句话，他这一句话里面他看不懂，就是钱宗义王看不懂。那他看不懂跟我们看不懂不一样，他看不懂会去请问国师，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那个当时的那个少国师啊，少国师他看到这里以后，他说这个我也不懂。这是天台的教义啊，我也不懂啊，因为他是禅宗，他说这个我不懂，所以他就请这个钱宗义王了，再去请教当时国清寺的这个义吉法师，他是天台的权威，专门研究天台的。那请教这个义吉法师的时候，义吉法师就跟这个钱宗义王讲，他说这句话是出在《法华贤义》。但是这本书呢，现在已经经过会昌法难跟安禄山之乱，这个三大部看不到，但是我知道这是出发华玄义，可是高丽还有哦，就韩国还有，大王如果要看这个，皇帝如果要看这个内容，去请回来，那我们大家可以就是看到他的出处。所以有这个因缘里面呢，就用国家的力量和国书修书里面去跟那个高丽的皇帝呢要这个天台的教本就是三大部。所以当时呢，就地观法师呢就把这个天台的三大部呢再从高丽带回到中土，所以我们重建于中土。而地观法师呢，他到中国以后，他就跟义吉法师学天台，在国清寺跟义吉法师学天台。那在他跟义吉法师学天台的当中呢，他就写了一本叫做《天台四教义》，他后来也是在中国往生。所以就是这一句话的因缘，三大部再回来。所以这个我们呢应该就是对他呢很感恩，了解说我们今天有一些修法上的方便，如果资料齐全，这是很好的。那我们下面哈讲到这个十法界三界九地四住这一个内容，我们现在真正的要讲见惑八十八识，这个是病就是现在讲半天都是在讲病的内容那见惑，什么叫见惑？一根对法尘所起的邪见，这个是定义里面，就是其实呢，就是我们比较容易讲的就是什么一些歪理，不正确的道理就是属于知见上错误的知见。那有哪一些错误的知见呢？下面就是有五力识身见、边见、结见、见取见、戒禁取见这五个，你看都会有一个见字。那这个见字上面的内容呢，都是属于不正确的，所以这个就是邪见的内容这就是见惑。那思惑的话，就是五根对五尘所起的迷情。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嘛对色声香味触所起的那个迷惑的一种感情一种感情，那叫做思惑。所以见惑跟思惑不一样，思惑就是贪嗔痴慢疑。用现在的语言来说的话呢，我们时常说我们最常讲的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的话是什么呢？见货，我感觉，那是什么？我觉得，那是什么？那个就是失货。那有见货跟失货不？有啦。但是你会混淆，那见货呢是属于一根的，一根对法尘，一根对法尘。所以见货一根对法尘什么时候会起来？什么会是起来呢？随时随地，因为我们的第六意识的那个分别意识哈，当哈，拢足认真呢，一个代志过，搁一个来，一个代志搁过来哈，拢就一直在工作当中。那个是第六识啊，第六识想东想西啊，那这个是第六识。那失惑的那个贪嗔痴慢疑的话是怎么样？对境方生，就是有境界你才会起贪嗔痴，你不会无聊在那个地方就是一直在那边起贪嗔痴，不会的。所以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你不要说哈、啊，失惑的贪嗔痴慢疑哈、啊、是对境方生，所以好断啊，它的时间不长啊，没有要断的话呢，五力识啊，五力识那个力的意思就是什么？跟来跟登，要起来很快，要起来很快哈、啊，但是要断它也很快，所以我们又叫做急性烦恼。那五顿时也是满来，因为它最近方生了、啊，啊，那还没登啊，那挺困难，那个叫做什么慢性烦恼。所以今天看医生的时候啊，你会是属于急性病还是慢性病？急性病有急性的对治法，慢性病有慢性病的断的方法。在经里面说哈、啊，断五力识的话呢，是如刀断石，那个叫钝断啊，那刀都拿来哈，破九桃安那就破落去，那九桃都跌开。所以要断这个烦恼，讲清楚哈，咱要讲啊，我错了，那就会纠正过来，比较容易。那个慢性烦恼要断它哈，你看它好像没有，已经对境方生了，那境界出来呢，够不出来，所以叫做藕断丝连，就是像那个藕莲藕一样，已经断开啊，但是阿哥啊呢，牵拖未了，纠缠不清，在经里面讲叫做什么呢？很好啊，很有意思啊，他对我们的这个形容词他叫做黏黏腻腻过凉啊，这样呢那个腻我台语我不会讲的黏腻，然后用那个语文文字来加强啊，就叫黏黏腻腻，那个叫做哦五顿词，所以必须要失货断它，你看要后面的三品81品里面呢是修道断了，二国到四国就在断这个修惑啊，所以先知道一下，那为什么叫始？为什么叫始？它始啊，就是说什么样子呢？驱使意识，它就是有强大的力量，你一马给你扭回来，扭去多呢？扭去三界来，按照呢，拆换我们这些凡夫呢，到这个三界里面去造业，因为不要出去，所以它有强大的业力作用在里面，所以叫做始始。这十个这个使我们轮回的这个大事啊，这些拆换我们的真面目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先稍微解释一下哈，所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五力识跟五顿识的内容。先讲五力识哈，五力识是88识，就是知见上的错误啊。第一个叫身见，身见哈。那什么叫身见？就是错误的知见，认为这个身体就是这个四大是我，是我。这个五力识跟五顿识啊，你看他排第一个的那个，就是他是老大，这个身见就是老大，就是扳手啊。所以所有的烦恼呢，就是从这个身见开始。所以老子说哈，无有大患，唯无什么呀？有身。所以我们千般装点哈，万般的计较，都是为了这个我。但是在佛法里面马上就破他，就是冤枉啊，这个不是我，不是我哈，就是轮回生死呢，这个我相一直在变化，所以这个是在唯识里面呢，也是在讲说破我执啊，一切法无我，为什么无我，他就解释这个道理。所以身见是第一个大迷惑，第二个是边见，就是依靠边见身见而起的偏执的见解，就是认为我死了以后，或者说死了以后就没有了，那就是断见；或者说死了以后呢，还是什么样？20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那个是常见。人死为人呐、啊，鸟死为鸟，狗死为狗，猪死为猪。还有呢，就是男的死了以后来生还是男的，女的死了以后来生还是，这个叫做常见。 所以断肠二见呢，都是一个邪见啊，是邪见。第三个就是见起见，见起见就是非果即果，戒禁起见呢，就是非因即因，邪见就是无因无果。这三个是邪见里面的这个分类啊，分类。这邪见最大的邪见就是根本没有因果，不要说什么非因即因、非我即果，所以邪见就是没有因果啦。所以呢，不畏因果，这个在佛法里面叫断善根。如果讲这三个字是很严重的过失，所以我们讲叫做一禅提，完全没有善根的，这样这种人很难度他啊。这样子的众生是最大的邪见呢，就是断善根，这是否定因果律的。那见起见跟戒起见，它是承认有因果律，但是错误的认知啊。见起见就是非果即果啊，非果即果。那怎么样叫非果即果呢？譬如说，我们刚才讲四禅，四禅八定。那有的人呢，他修到四禅以后，因为三在不及啊，三在不及。然后呢，因为他明了性也很强，所以他误认为四禅是四果，就是阿罗汉果。有没有这样子的很多哈？外道很多，在无想天，你看他也是在四禅嘛。可他无想天，他不认为他是在无想天，他认为他是得到阿罗汉果。那当他这个禅定力量消失，他还有生灭心起的时候，他会谤佛啊，就是说阿罗汉不稍后有，结果现在我还要再轮回，所以会起邪见，这个叫做非果即果。那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时常会有这个非果即果，就是并不是一心不乱，你误以为是一心不乱。啊，只是清安，或者是只是消息消业障，或者呢，误以为魔现是佛现，这个是佛果，非果即果，见起见，见起啊，没有开悟，自己认为是开悟哈、啊，所以这个悟跟这个悟同音哈、啊，我开悟哈、啊，啊，就是悟人，所以我们这个是就是讲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善知识跟教理在旁边的这个照顾。照顾，因为修行道上错认消息的很多，就是为什么非果即果。佛经里面有一个叫做真上慢人。什么叫真上慢？就是你有一点功夫，但是你觉得你是那个过失，哎，不是，你是觉得那个功夫，结果完全不是啊，是真上慢人。啊，这个是见起见，还再来就是见起见跟见起见刚好相反，就是非因即因。就是不是修行的这个方法呢，你把它认为是得到升天的方法呢，是靠修行实善。但是呢，有一些外道他看到有一些牛或者是有一些狗他升天了，那你认为升天是因为狗或者是牛他是吃草的，或者是他修那个他的习气，所以他就变成了去吃牛狗戒。那这个就是不是升天的因，把它当作是升天的因，所以这个是非因即因，这个也是在修行上一个很大的忌讳啊，忌讳就是有的时候是一种误解。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会讲说，有的时候我们要认知上，有些修行的方便不是目的。譬如我们讲说静语，其实呢，静语是外道法，就是都不讲话，都不讲话，那为什么都不讲话？但是佛经里面不叫人家静语的。佛经里面说，该说话的时候要说话，该不说话的时候不要说话，叫做慎默然，慎说法啊，都是在一个法上面，就是你该停的时候停。那如果说都不说的时候呢，他说跟哑巴有什么不一样？就像我们打坐，你说打坐是以打坐是要让调心的，你打坐不是以不动为他的功夫，那打坐里不动为功夫的话，禅宗里面就会讲说石头都不动，比你还稳定啊、所以要不要训练自己不动呢？那是为了让身心理能够进入禅定的一个方便，所以那个是一个方便修行方法，不是一个目的。错把这个方法当目的呢，也是会有知见上的不正确。那在这个戒取见上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什么叫，为什么他会讲戒禁取见哈？那个禁就是说错误的这种认知，因上认知。那他为什么要那个戒字上面讲，就是说假如佛弟子修持戒的时候取戒相，取那个戒的那个相的时候，也叫做戒取见啊，就是自以修戒哈，持戒慢他哈，就是来 下面会有，就是说慢，就是八十八十的见货上面还有一个慢，那个慢是属于见解上的那个慢啊，这个也是属于戒起见啊，戒起见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五个病里面呢，都可能有的话呢，就是要修正，那不要错认消息哈，戒起见，见起见，也要明确那个修因的时候要因果相应啊，不要非因即因。所以我们今天呢学佛，学佛之因是什么？往生，往生之因是什么？哈，所以很多人说哈，无念不会当往生哈。这个也不对啊，不能这样子跟人家说往生之因是什么，要能够确立，确立以后呢，这个信愿行是往生之因啊。你不能说没有念佛，很多人没有念佛人家他往生了，我也看过人家呢念什么呢，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他喜欢念这一句，那个一个老人家他什么都不喜欢，他只喜欢念这一句，他念开经偈，结果他往生，他往生还很自在。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跟人家说哈，你这样子就不能往生，这样子呢就不能学佛，这样子有可能。这个，但是我们自己本身要确立，我们今天呢，这个学佛成佛之因是什么，还有往生之因是什么，这个是不能模糊的哈。所以这个是在这个见惑里面先讲实史哈，先讲实史，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五顿史，再讲五历史的部分，再把它讲过以后再来配置哈。这贪嗔痴慢疑哈，这是五顿史哈，五顿史。那五顿史里面贪呢，这个我们在唯识里面会知道哈，对顺境引起无厌哈，那个就是贪。那这个贪呢，不是一定有力量才贪呢，贪里面讲要叫有力贪、无力贪，还有一个技巧贪啊。现在那个金光党啊，就叫做技巧贪，用骗你都丢啊，骗下来要贪你一点，卡点会啊来给你拐骗，就是。各种方法，还有一种无力贪，无力贪是什么？无力阿贵贪嘛，你讲给善强装穷啊，啊，那个叫无力贪，你可怜可怜我怎么样子？给我一点嘛，那个叫无力怎么样？还是要贪啊，就是装作很穷的那个样子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心里很贪心，没有厌倦哈，欲望无穷，是不是？贪嗔就是逆境起愤恨啊，逆境起愤恨。那逆境起愤恨呢，也不一定有道理哈。有一种是有道理的，叫顺理嗔。顺理嗔哈，人家对我不好呢，你给我一掌，我当然给你一拳呐，那个叫顺理嗔。哦，说你冤枉我，我当然要生气啊，这个是顺理。还有一点道理，有一种非理嗔，他说佛法里面是太厉害了，他居然讲说有一种叫做非理嗔。什么叫非理嗔呢？闹情绪，无代志哈，安怎呢？今日哈，什么都不顺眼啊，就是情绪不好，那个叫非理嗔。还有一种叫争论嗔，这个也很严重的。争论嗔就是，争论你死我活，就只为了一句什么？你要肯定我，就是争论啊，我这边才对哦，你那边不对啊，那个是争论嗔。这个在学问性上很多这个啊。当年那个这个太虚大师这一边的唯识哈，跟那个欧阳靖无这边的唯识哦，那个打比战打得极厉害，所以都也很精彩哈。这个是痴哈，痴就是迷心缘境哈，就是主要心都迷了，对那个境界哈，痴啊无明啊是。但是这个痴啊是三界内的，我们还有后面的三界外的另外的无明，那更微细啊。主要来说就是不清楚啊，就不明因果，这个是慢啊，就是自视轻他，就是扣水啊，扣水自己有诶，有下面呢，什么都是可以有啦，啊，有财产，有名位，有能力，有靠山啊，怎么样？然后呢，就觉得很膨胀啊，或者是有功劳。哦，我的功劳很大啊，这个真的也都是慢。还有疑哈，那疑是迷心乖理哈，就是疑智、疑法、疑失，就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的哈。我们这个凡夫啊，这个在唯识里面讲这些东西，其实都也很有趣啊。我们这个疑哦，金刚呢，为然哈，无贪、无嗔、无痴、无慢，但是很会疑呀、啊。疑心病很重啊，就是很会制造很多的这个戏剧情节哈，就是自己会去编辑。好，我们现在哈稍微配置一下，怎么会88品，怎么会81品？来看第二章，见惑里面哈，见惑里面哈，在有一首偈颂，没有给你们，没有写哈，有一首偈颂，你们写一下好不好？在这一章见惑跟思惑的里面哈，那首偈颂你们写一下。 苦下具一切，苦下具一切啊，在这里面应该有，哎，对对对对，六十一页里面第五行，啊，第五行哈，这是俱舍论下面的，俱舍论里面的哈，这首句哈，来，我们这一句呢来配对这个哈，苦下具一切，这是见惑，这首俱舍只想见惑哈，苦下具一切，你看。这个三界里面把欲界跟色界无色界分两大段，就是欲界里面算有三十二识，色界三二十八加二十八，就是色界跟无色界是完全一样的，色界跟无色界的内容完全一样，所以他只讲色界，那欲界跟色界无色界是不一样，所以他分的人来说，那欲界里面哈，欲界里面他讲说苦下具一切，我们看身边借见邪，那个是无力识，然后贪嗔痴慢疑，就无力识跟无顿识是不是全部有，所以他讲苦下具一切嘛，好，极灭各除三，极地跟灭地里面呢贪嗔痴慢疑他都有，但是呢无力识里面他只有两个，他除掉三个，除掉哪三个呢，除掉什么，身见边见跟借境取见，你看都在不，你个够好，他是无力识放在前面嘛，所以极地下面呢各除三，就是扫掉身见边见跟戒取见，所以它只有见见取见跟邪见，对不对，极地跟灭地两个都一样哈。道除于二见，就是道地，道地里面呢又加了戒境取见进来啊，就变成了十识、七识、七识跟八识，合起来是不是三十二识？三十二识，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你说为什么极下面少三个，道地下面少两个？它有道理的哦，不是故意这样配的，它有道理的。那这个道理再讲下去哈，咱去八拜嘛，讲不完哈。所以我们就只先背了。那到自己要去看的时候，看那个释教仪上面，它都有说为什么会极下面没有身见跟边见，也没有戒境取见啊？为什么会没有？那在这个前面三首，就是苦下第一界，极灭各除三，道除于二界，这是讲欲界、欲界。那上二不行称，上二不行称就是讲色界跟无色界，它的五力识跟欲界完全一样，它的五力识跟欲界完全一样，但是它的五顿识里面全部减一，减什么呢？减称，看看清楚了哈。看清楚了，所以他讲上二不行称，上二就是色界跟无色界，色界跟无色界，所以他九就是各减一嘛，九十减一九嘛，七减一等于六嘛，八减一是七，所以他是少四个，少四个其实就是少四个称呐、啊，所以三十二加二十八再加二十八等于八十八十，等于八十八十，所以这个要背哈。要背，那但是你道理知道，跟我们那个藏通别人一样啊，你知道道理以后，你就会知道。那在这里嘛，也告诉我们哈，后面再说好了。失货有八十一品，见货是八十八识。有时候有的人会讲错哈，八十八品、八十一品不对的哈。见货是八十八识，就是五顿识跟五力识去配对起来。那失货呢？失货它没有五顿识，它没有五力识。失货没有五力识，为什么失货没有五力识？因为在见货里面它已经包括了欲界、色界跟无色界，那在出果的时候把见货断掉了，出果的时候把见货断掉以后呢，它只剩下这个五顿识的这个贪嗔痴慢疑的这个部分，那个无力识的内容它都没有了，所以它只能以五顿识的深浅跟浓厚来算它的品位，就好像说我们那个九品莲花一样，它是看那个贪嗔痴慢疑的浓厚度来算算品位，所以它是八十一品哈。那就我们刚才讲的九地里面哈，欲界、五趣杂居地是算一个，然后色界跟无色界呢，就四个跟四个，总共是不是九地嘛哈？九地每一地有九品，每一地有九品，九品的什么内容呢？九品的内容是欲界的内容有四个，贪嗔痴慢没有疑哦，因为在见货里面已经把它断掉了，你不会有疑了，就是出果断见货，它已经得到见到位，见到位这个以后还会说，它得到见到位，它见到真理了，它就不会有疑惑了，它所以它一定出果的人它不会有疑啊。那在欲界里面它还有嗔，那色界跟无色界上恶不行嗔，所以它又去掉什么行嗔，所以它只有三个， 就是色界有贪痴慢，色界的天人呢，他有贪痴慢，无色界也有贪痴慢，贪痴慢，它的内容是这个，可是它的品位是九品乘以九地，所以有总共有多少呢？八十一品，八十一品的内容，欲界里面有四个贪嗔痴慢，色界无色界有贪痴慢，它的内容，烦恼的内容呢？烦恼内容，但是根据烦恼的浓厚度，它有九品，就是说。初禅他的贪痴慢的那个九品比二禅的贪痴慢还要浓、哦、就是有品位不一样的等级，所以这个是九乘九就是什么八十一品。无论是见惑跟思惑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上恶不行嗔，所以如果还会嗔的话绝对上不去色界，这个是一个基本常识啊、如果我们看善知识的时候，他说他得到什么四禅八定的时候还会起烦恼现行的话呢，这样子呢应该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他如果是视线，我们上次讲的那个禅师，他是视线度化众生，他内心里面是如如不动，那不算，但是情绪上还会不由自主的会起这个嗔心烦恼的话呢，都还在欲界，善恶一定不行嗔，但是善恶不行嗔的这个嗔呢，善恶不行嗔的这个嗔是指现行，不是指种子。为什么讲不是行种子呢？因为到无想天哈，应该是禅，或者是释迦牟尼佛当时的那个外道天，到非想非非想属天，他那个定功，照理讲他已经在善恶啊，就是在色界跟无色界。可是他定功出来的时候呢，他发觉误解了，他以为他是正到涅槃，结果都还有还会有五衰相现，那怎么样？他会起烦恼，他这个嗔种子会怎么样？会出来，所以他善恶不行嗔的嗔呢，是指现行，不是指种子，种子没断，所以还会在轮回三界，轮回三界。所以见思病重，为说三藏教，重到多重呢？那欲界之重跟色界之重、无色界之重不一样。那见思的内容是什么呢？五顿时跟五力时配合三界四地，只要有一品的见惑或者一品的思惑在的时候，我们最头先讲的四圣六凡的中间那一道那一条，中间那一条只要有一品思惑在就出不去，就是三界里面就会有吸引力，叫做地心引力啊，地心引力呢就会把我们呢带回来，所以啊，如来如来啊，我们也来，但是不如，为什么不如呢？因为我们是受业力的牵引啊，业力的牵引。那在这个业见跟思惑，这个八十八识跟八十一品的造作，造成我们的业力，也造成我们会到哪一道去投胎，这个是完全自作自受的。所以见识病重，我们在学佛之后了解到这个自我，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自我的了解哈，认识自己，然后认识自己以后要在什么地方呢？就让他服药求这个病比较轻了，这个要相当的功夫。因为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说医生我家吼足艰苦的，我吼家已经足严重的，医生大部分在问讲啥，多久啊？讲咱这病啊，病偌久啊，病愈久安怎呢？伊就会讲，啊，你那也不爱较早来。所以这个厚度跟时间是有关。那我们轮回生死的这种迷情哈，这种习气，其实时间已经很久。所以现在要走回，下次要讲四地十二因缘，要走回头路，其实是蛮辛苦的。但是蛮辛苦里面呢，他这里面跟我们讲个道理哈，就是见惑的那个断证呢、啊，其实是事在人为。那思惑呢，这个内容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呢，就是戒禁要修心啊。所以我们下次会讲四地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是这些我们今天见思构成我们的业力，构成业力就是构成我们的缘起，十二缘起。那十二缘起里面有流转门，有环灭门，那这是中间也是他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我们学佛前是流转，学佛后就是还念，这中间是已经开始有回头的那条路，就是归回来的这一个警觉性。那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对知见上啊，正确 知见上的确立，也许我烦恼习气很重，我现在还有很多力不从心的地方哈。哇，你被贪得这样，那个慧心法师说哈，说没烦恼，没烦恼。他说哈，筷子一下去，烦恼就出来了。什么叫筷子一下去，烦恼就出来？你看你念一个财，想说你眼睛念一个财，那个是什么？五顿时哦，那还是五顿时哦。那个见识都是在这个里面，所以至少我们在知见上呢，要有修行的正见。那修行的正见呢，要靠这个言教跟熏习啊，就是慧眼法师一再强调，这个教理一定要正知见。那正知见就表示我们一天到晚都在邪知见当中，我们还不承认。举一个例来说，用这个来比喻哈。咱常常讲哈，啊，我什么拢未晓哈，我什么拢未晓，啊，在寺庙、在佛祖的所在哈，替佛祖做代志哈，扫一个涂骹，煮一个饭哈，啊嘛，安尼来消业障，啊，那祖师大德就会骂你，像跟你讲你替佛祖做代志，好，所以我们时常不要认为说我们做很多事情哈，拢在替别人做代志，然后在佛祖的所在无唔对，做遐个代志拢替家己做诶。都是知见啊，知见。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你不要认为说我是替别人做的，替三宝做的，替师祖做的，替什么什么做的。其实所做的一切哈，不管好的跟不好的，全部做给自己，通通回到自信上来。那这个就是一种知见哈，这是一种知见。所以是自己的，全部是自信上的功跟过。所以见师要在这边花很多的时间讲，其实到别教跟原教讲那些菩萨的阶位哈，我们只能什么心向往之啊，然后呢准备工作做好，将来发大心修大行正大果。但是在前面这个见师的上面来说的时候，其实我们要预防把真理当教条。为什么呢？见师是什么？贪嗔痴慢疑，上恶不行真啊，苦下去一切。两个也要两，但是啊，跟自己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不是一些讲纯知识性的东西哦，就是化法师教一来就说，见师病重为说三藏教。那先知道病以后，后面全部在藏教的修行里面，全部在对治，对治的什么？对治见师，对治见师的方法一步一步来，然后他如何的断证，他讲的都很清楚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没有机会听经，就没有听机会学，没有机会学。那么有机会学的话呢，就要有耐心，因为学的东西通通是回到自己的本性上来的啊。所以我们下一次要说的，其实只讲两件事情，就是在藏教里讲四谛十二因缘啊。各位，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请你要先看。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见师88品、81品，跟他的这个法相内容哈，请你们要把它背下来，包括那一首偈哈，包括那个苦下记一切的那首偈，摄论的那个偈，至少我们将来教官刚刚上完的有一些偈颂，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哈。阿弥陀佛。Thank you.